好，这个第二堂课哈，刚刚一直有同学给我反映那个讲义第二页最后一段的这个床向的页码跟行数是错的，因为我是从旧的资料抄过来的，所以忘记改了改变哈，所以那个三一跟床向都是同样，都是50页倒数第六行，啊。就跟上面那个三一是同一个行数，所以请大家改一下那个床向、哦、那个页数跟行数。好，那么继续进行课本51页的第四行，奉事师长、哦、善导大师这边写到，此名教士礼节，学士成德，因行无亏，乃至成佛，此由师之善有利也。此之大恩，最须敬重。然父母及师长者，名为敬上行也。啊，这里面先解释前面那一段啊，也就是师长的恩德，用四句话，他这边写：教士礼节，学士成德。前面两句，后面两句，因行无亏，乃至成佛。啊。所以因此呢，传通记，请看讲义哈、哦。传通记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啊、哦，在第三页的叫中间下面这里哈、哦。传通记的第三卷续分义的第三卷里面就写到，初二句名世间施恩，啊、哦，所以教师礼节，学师成德，讲的是世间的。然后呢，因行无亏乃至成佛，讲的是出世间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有另外一段，就是说上面两句教士礼节学士成德，其实也不尽然只是从世间的角度去看。难道出世间的修行所需要的礼节跟出世间的这些学士功德德恨，难道不就是也是师长教的吗？哦，所以他说上两句其实是通事出事师，那么反而是下面两句因为跟成佛有关，所以呢就一定是处于出世间的、哦、所以这里面不管他是怎么划分啊，传通记里面他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看这四句，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世间或者是在出世间有所成就，通通都是师长带给我们的力量啊，所以师之善有力，善有就是善知识，都是他们成就我们的啊，所以四出世间的成就全部通通由于师恩啊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除了感念父母的恩德之外，要感念老师的恩德啊，师父的恩德。所以这边引用这一个摩诃止观啊讲义里面，止观就是摩诃止观，智者大师写的。那辅行传空诀是金溪湛然大师对摩诃止观的解释啊，那么他里面有讲到啊，这个善知识是得道全因缘啊，这里面护法藏文啊，就是护法藏是一本书，里面有写到习尽圣法得至涅槃，学习这些出世间的圣法乃至能够得涅槃，全部都是因为善知识、哦、又云为得道全因缘者是真善知识，因为像这个里面就写到阿难跟佛说善知识是得道半因缘，也就是说一半要由因为得到善知识的教导，一般是靠自己的努力有这么一点意识，但是呢佛说佛也不是，善知识是得到全因缘，全部的因缘都来自于善知识。阿难当知此阎浮提除大迦摄舍利佛之外，其余的众生若不遇我，无懈脱其，是故我言善知识者能大利益。所以四出世间法全部的一个成就的因缘，完全由于善知识老师师父来的啊。所以常常呢，我在这个讲习，在净空和尚的讲习，从以前那个时候70年一直听到后来啊，老和尚最让我 觉得赞叹的地方，就是他念念不忘施恩了。可以说呢，每讲几次啊，几次讲就会讲到他啊，这个雪茹老人，然后呢，这个张家大师啊，方东美老师啊，念念不忘都是这些老师的恩德啊，就是实在是有过惭愧啊。这我呢，老是在背后讲师父的坏话。当然，我们也不是真的讲他坏话，然后只是是没有办法像他老人家表现的这么诚恳啊，感念师恩。不过话要说回头，今天我在这一个净土法门能够有所这样的一个肯定的信愿，有这样的认识，那绝对都是这个老和尚净空老和尚。教给我的啊，没有他的教导，我可能今天可能对净土也没有那么的肯定，可能我还在研究我的天台。OK， 好，回到这个51页啊，所以此之大恩最需敬重啊，所以三岛大师讲这个恩最需敬重，因为四出世间的成就，通通来自于这个善知识。啊，老师，所以一定要奉事师长啊。然父母及师长者，名为敬上行也。这两句话配合呢，下面也就是说过了四行哈、哦，也就是倒数第六行啊，这个倒数第六行啊，这一页本身倒数第六行，此名四善，又名慈下行，所以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是敬上行，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两句是慈下行啊，它是这样分啊。那么请看今天讲义第三页最后一段，圆照律师、圆照法师在《观无量寿经》一书里面写啊，他说呢，既是三世佛音，也说整个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哦，三世佛音，所以明知菩萨大行，也就是说呢，这三福其实都等同是菩萨大行，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只不过呢，第一福是共凡夫，也就是说你要修菩萨行，第一个你要跟凡夫一样，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这个是菩萨里面共凡夫都要一起做到的。第二福是共二圣业，菩萨也要跟二圣圣者一样，要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只有第三福才是大圣不共的。好、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连带想到，如果各位学过。这个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讲三世道，就是像这样的观念。他讲菩提道，不是说直接就是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六度，而是你要有共下师道、共中师道，然后再走入上师道，乃至呢共下师之前还有道前基础，这些都是凡夫想要走菩提道、成佛这条道所。要走的啊、哦，所以就像圆照律师这边写的一样，所以我们对三福的了解，如何真正的好好的去踏实的去把它学得更踏实、更扎实啊、哦。其实我是很鼓励大家有办法、有因缘去学广论啊。啊，只不过呢，就是说，那大家的因缘不一样，不见得一定要，对不起啊，哈，不见得要跟福智他们那边写，只不过就是你可以自己读，啊，不一定要跟福智的团体学广论，也就是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像我们基金会也有法师在讲广论呐、啊，哦，有两堂课呢，哦，乃至呢，这个印顺法师的成佛之道，其实它的主要的结构。内容还是与广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印顺法师他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用中文的方式把它再重新写出来而已、哦、所以像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三世道这种道次第的观念，你说那我们修净土还要去学那些吗啊、哦？我刚说了，如果你对于所谓的敬业三福不是很能够了解，也就是说这个经文太简短了， 就这么三幅十一句乘以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也不过四十四个字，然后你就可以从共凡夫共二圣乃至大圣不共，你就能够修得那么的那么踏实吗？啊，如果你去反过来说，如果你去了解广论里面讲的三十道，你把它真的好好的去了解，你就发现你以前所了解的所谓的凡夫的五戒十善啊，共凡夫业，所谓的二圣，其实我们懂得太少了，真的懂得太少了，所以我们做出来自以为 OK 了，实际上差很远。因为你的目标是要走第三福，也就是修大圣菩萨道，结果我们的共下士共中士基础不够，不够踏实，怎么可能真正能够走入大圣菩萨道？所以这是问题所在。你说那我时间有限，我哪有还有那么多时间去研去读那个广论很大一部呢？更何况有很多人说哇，广论就开始看看然后看不这倒是也是实情。也就是说它的文字本身呢，它是从藏文翻成中文，所以它有很多用词习惯呢，一方面还保留了藏文的习惯，二方面呢他又采用了很多论点，尤其是法相中的论点里面那些用词、哦、所以呢一刚开始学广论的人第一个困扰就是要克服文字能不能够习惯。所以如果你一直克服不了这一点，那我就建议那你干脆先读成佛之道好了起码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生涩哦。好，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各位做一个这个建议参考齁、哦。所以就从这一句话来的，因为圆照律师也这样写，这三福，一个是共凡夫业，一个是共二圣业，第三个是大圣不共业，因为整个都是在菩萨大行。因此这里面他说这四句啊，第一福的四句，上二句报恩行，跟善导大师用的字都不太一样。你看善导大师用的是敬上行，但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确也可以就是一种知恩报恩。菩萨要报恩，哪能够说我只要报众生恩，自己的父母师长不报恩，你真的能够报得了众生恩吗？父母师长这边的恩你都不愿意报，你还说我要报众生恩，讲大话而已。所以为什么说上两句是菩萨的报恩行，因为父母的生育恩，师长的教导恩，修菩萨道的一定要回报啊，要报恩。下二句是离恶行，善导大师用的是慈下行啊，所以善导大师强调这个慈心不杀啊。那圆照律师强调的是既然不杀，就包括十二业道通通都要离，因为不杀只是一个代表，不杀是十善之首，所以特别用不杀来做代表。其实应该是身要除三邪，口要离四过，意要断三恶，十恶通通都要离，所以下两句叫做离恶行。刚好有这么一段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就可以更加了解这四句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它。好，那么回到课本这个第六行，言慈心不杀者、哦、开始讲第三句，慈心不杀者，此名一切众生皆以命为本，若见恶缘不走长臂者，但为护命也、哦、像那个蛇，我们看到蛇会害怕，他看到我们也害怕老鼠也一样，很多人看到老鼠逃得像什么一样，结果老鼠看到我们他也很害怕，他逃得也像什么一样所以众生都是怕自己生命受到伤害，所以赶快逃啊走，然后藏啊，这个但为护命而，因为众生都很爱自己的生命，所以经云一切诸众生无不爱受命，勿杀勿行障，数即可为欲，即为正也。这个经云啊，这我帮各位抄出来了，就是涅盘经，但是呢经文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涅盘经里面这样写的，尔时世尊为文殊师利而说偈言啊，在讲义里面齁、哦、一切为刀杖啊，直接讲一切众生都很怕 这个刀杖就是会伤害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生命的，所以无不爱受命。为什么？你自己怕不怕啊？树己可为欲，用自己的立场，你怕不怕被受伤害？当然不希望啊，所以你自己不希望，一切众生也跟你一样，都不希望被伤害、被受害这样子哈、哦。所以勿杀勿行障啊，要推己及人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就是引用《涅槃经》的文啊，那么特别强调要不杀。那么如同圆照律师讲，其实不杀是做代表。包括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啊，所以下面就直接讲了修十善业了啊。所以呢，回到经文，修十善业者，此名十恶之中，杀业罪恶，故列之在初，就像慈心不杀那边一样，他却列在那边。十善之中，长命最善，所以与之相对啊。所以要用慈心对待众生。用慈悲心对待众生啊，所以以下九恶九善者，自下九品中次因广数，此名四善，又名慈下行也。九品就是下三品，特别强调的是在下三品里面啊，一定要好好去修这个十善啊。那么这个世间善，对于这个敬业三福这一段，我们老和尚净空老和尚有专门的一本书，就专门讲敬业三福。所以我这边呢，稍微把它呢拉一些重点进来啊，来把这个第一福先做个交代，做个总结啊。所以呢，净空和尚的这个敬业三福里面，他特别很重视把世间的善跟儒家孔孟的教学。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对于佛法佛门里面的这个世间善法，可以用儒家的教学来做代表啊。所以你看这边写到，孔孟教学以何为总纲领、总原则？他说就是《大学》里面的这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后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哦、这个是孔孟教学的重点在这里。然后呢，释迦牟尼佛我们佛门的教学以何为宗旨？就是敬业三福、啊、佛49年所说的不离开这个纲领。而这当中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就是佛法的根本教义，跟儒家是相同的。尤其他很强调第一句话，孝养父母。他说他在这本书里面，你仔细去看，他把那个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孝敬两个字、哦、他是用这样去解释。所以儒家学说建立在这个孝道的基础上，而佛法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也是在孝敬两个字、哦、所以如果你好好的去看这个老和尚这一段文字，你就发现他真的如同像前面引用的那个地藏菩萨的那一段一样，你真的能够把这个孝心扩展出来，你才是真正能够去好好的去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因为你把一切众生都当成是自己的父母师长，这样来孝敬的话，你的慈悲怎么不能够落实呢？我们很难学习，就是这样啊。我也知道，但是呢，所以要叫我把各位都当成是我的父母师长，阿弥陀佛哈，我正在学习中，这是实情。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从其他的角度，让我们自己这一念心，所谓的真正的慈悲。你想想看，为什么菩萨可以为一个众生啊，然后呢就算要堕地狱，然后呢才能够去救到这个众生，他也愿意。就像经论里面讲的啊，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怎么说？因为他把所有的众生都当成是自己的独子，唯一的小孩啊。那么这个对我们 这个我们一般人有家庭有小孩的，就比较能够有这样的深切的感受，可以为自己的小孩啊，不管多危险也要保护他，一定要把他救离那个苦难啊，尤其做母亲的，那更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准备啊。那这个我们都不太容易的啊，也就是说学习菩萨这样把众生都当成是独一的自己的小孩，这样来看待、来爱护、来照顾都不容易的。倒过来说，一切众生、一切男是我父，一切女是我母，靠，可怜，内心就会想：怎么可能有这样心理准备呢？不容易。那他要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三世因果轮回里面的观念。哦，所以在广论里面，或者是不是广论，其他的论也这样说，发菩提心很多种方法。那广论里面用的是两个主要的代表，一个文殊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如果是弥勒菩萨所教的，就是刚刚讲的，你要把众生都当成是自己的母亲，然后既然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所以我要报这个恩德啊，就用这样子慢慢七重因果啊，把自己的心能够呢扩大变成菩提心。那如果是文殊菩萨教的方法呢，叫做自他换、相换、交换啊，就是刚刚讲的树即可为喻，是当你内心本来我们对自己是非常的照顾的，非常的这个珍贵的啊，为了保护自己可以呢不惜牺牲别人乃至侵犯这个伤害别人，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现在倒过来，如果你要学菩萨道，你要把爱自己、保护自己的这个心换成保护众生，以众生为重，重于自己，所以这叫做自他换。所以两位菩萨所教的这种发菩提心的方法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为什么说他一定要有共下士、共中士，慢慢的有这个基础上来，那个发菩提心才真的能够发得起来啊。你说有啊，我现在也有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那喊口号而已啊。你说有时候我也是真心想要为众生，哎，那个是有时候境界来的时候啊，那你那种所谓的愿度众生啊，那个就先摆后面，以后再说。只要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只要跟你完全不搭嘎的时候啊，那都以后再说。所以不容易，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基础，所以那个发菩提心不是真的发得起来，也不见得真的能够上去。所以现在呢，这个净空和尚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从孝道这边把这个基础打好，真的学习像地藏菩萨这样子啊，然后呢这样慢慢的走上去，你才有可能真正实践大圣的佛法。所以他才会讲这个佛法的基础也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啊。这个思想从以前，从我所知道，我开始接触老和尚，从那个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的说法没有改变，只是用词会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基本思想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他自己就做到这样的一个典范。51页，最后五行，讲第二辅受持三规哈，持名四善轻为，感报不惧，戒得为伪，能感菩提之果。但众生归性，从浅至深，先受三规，后教众戒。这里面戒得感菩提果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世间福有世间的果报哈。那么为什么这个戒得马上就跟出世间的 菩提果拉上关系。这个菩提果我们所了解的，以为就是一定就是成佛的菩提无上菩提果吗？哎，不是啊、哦。所以各看这个讲义哈、哦，哎，《传通记》里面写到哈、哦，这里面也可以是三圣菩提啊、哦。所以这边虽然写的是戒得微微能感菩提之果，你不见得一心把它看成是无上菩提。所以他说呢，这个第二戒就是这第二福啊，通大小圣。所以所感菩提也可以通三圣菩提。那么三圣菩提指三圣之人所得的菩提，声闻缘觉无上正等菩提。那么优婆塞戒经里面讲到这三种菩提，他就用一个譬喻，我们就很好了解。恒河水啊，那么要渡这个恒河，三种兽渡恒河不一样，一个是兔，一个是马，一个是象。那么兔子呢，就是浮在水面上啊，浮水而过。那马呢，就看那个河水深不深啊，如果是太深了，它也可以用游泳的过去。那象就不一样，象呢就直接呢踏在河底里面哦。所以呢，不管如何，你要能够渡水啊，那你就是要透过十二因缘啊，了解十二因缘，这样生灭门还灭门这样进去。所以他用这个譬喻来说呢，声闻啊，这个渡恒河的时候像兔子，缘觉渡河的时候像马，那么如来渡河的时候像相象。所以为什么如来可以成佛？那不同在哪里？声闻缘觉啊，断烦恼，不断习气。哦，差别在这边啊，如来能拔烦恼。习气根源，所以叫做佛。这个是优婆塞戒经里面讲到的齁。那么另外一个呢，出生菩提心经也一样，类似的说法。只不过它不是用三兽，而是有三种人。啊，第一种人呢用草啊编一编当成竹筏就渡河了。第二个人用皮囊啊，就比较坚固一点，皮船渡河。第三种人造作大船，不但自己渡啊，再百千人渡河。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呢，戒得感菩提果，你可以这样子去了解啊，在第二福，因为通大小圣、哦、那么回到课本、哦、但众生归性从浅至深，一定要先受三归后教众戒。所以你看那个前面那个第二福、哦、其实不用看，你用背的 OK， 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所以第一句受持三归，所以一定要先从三皈依来，啊，所以这个这边呢，我就把一些三皈依谁不懂呢？啊，我找一些资料补充补充，啊，你懂了复习一下，你不懂也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一点啊，请看讲义。三皈又叫三皈依，啊，也叫做三自皈或者三皈戒，看它也可以是一种戒哦。所以你看那个课本倒数第三行也是这样写。啊，具足众戒，第一个他就摆的就是三皈戒，其实就是三皈依啊。那么那个皈字呢，可以是另外一个写法啊。那么三皈依指皈依佛法僧三宝，大家知道皈依三宝是成为佛教徒的基本条件。哎，下面这个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了。三皈依的起源啊，五分律里面第十五卷写到，佛陀世尊成道后七天游化人间啊。然后呢，碰到这个五百商人，里面有两位离位跟波利的供养。那么，既然这个因缘，所以佛呢就为他受皈依。结果因为现那个时候还没有五比丘，只有佛一个人，还没有五比丘，因此呢为他受皈依就是二字皈，只有佛跟法，没有身，没有身宝，所以这个是一开始。这是最初的开始。不久之后呢，佛终于度了五比丘了，就有僧团了，三宝具足了。因此三宝具足之后，第一个接受三皈依的是谁？长者子耶舍比丘的父亲啊、哦，这耶舍比丘的父亲先受三自皈，然后接着受五戒，成为优婆塞啊、哦，优婆塞。就由此可知，佛成道之初，三宝未具足的时候，只能够守二皈戒，佛跟法，没有身宝。那么耶舍比丘的父亲是第一位获得三皈五戒的佛教徒，啊，这个也是很少人有去注意这么一件事情吼。那么皈依呢，有救护趋向之意，为什么你要寻求皈依？ 所以在广论里面呢，有很清楚的把很多论点里面讲到皈依，为什么你会找佛陀来皈依？因为他的确能够帮助我们，你而且你相信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救护我们，帮助我们救护我们什么？第一个，起码不会落入三恶道；第二个，你如果更加了解、更加肯定，他可以帮我们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好，所以简单的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佛陀皈依？是因为你相信他真的可以作为我们离开三恶道、离开三界六道的一个依靠。如果那个人没有这个能力，你何必一定要找他做依靠？啊，这个我用白话把那个论的意思给讲出来。好，所以我们说皈依，去寻求三皈依，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还是啊，就有人找我去皈依，我就觉得很好，我就皈依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你说那你为什么当时候会去皈依？我也不知道呢。啊，就陈希社来对学长讲，就去吼，就去成天禅寺，吼、哦，啊讲好啊，啊要皈依无？啊后来啊登记一下，啊就去皈依广清老和尚嘞。所以当时候还不是真的很了解皈依的意思，但是就已经皈依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宿世善根，宿世善根，其实不是很了解皈依的意义。啊、哦，那么因此呢，你会是说，好，那现在终于了解了，那我还没有皈依，那找不到这种人呢、啊？像你讲的那佛陀不在世啦、啊。那还要皈依吗？但是这样子的人，佛陀已经把刚刚你想要得到的结果，不堕三恶道，跳出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方法已经流传下来了。所以到了后世，不见得一定要找到有这样子的人佛陀，但是呢，只要有这样子的法，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那么我们还是值得去依靠他啊，所以这个就是这边写到的啊，皈依其实有两种啊，就是后面那一种叫做翻邪三归，意思就是说过去的这个错误的知见，然后呢错误的作为，现在知道不对了，我把它翻转过来，我皈依正确的这个对象，皈依正确的方法啊，我能够依靠这样子一个方法，我能够达到我刚刚讲的那个目的，所以这个叫做翻邪三归。所以纯粹只是做皈依。可是如果另外一个第一个呢，受戒三归，就是说，那你更进一步，你要受五戒，要受什么八关斋戒，要受这些出家戒，也都是要先受皈依。所以因此有人问说，诶，什么样子的人，像我们在家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受那个菩萨戒，好、哦、饭碗菩萨戒，是不是一定要先受三皈依才能够去受菩萨戒？没有关系，因为要受菩萨戒之前，法师都会先为大家受三皈依。所以你之前没有受三皈依，你要直接报名受菩萨戒，那也 OK、哦、因为都会先帮你受三皈依，才会接着受菩萨戒。这个受戒三皈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要受五戒一样，法师也是一样，先再为你受一次三皈依，才接着传授五戒。好、啊，所以这个是三皈依的这样两个分类的原因哈、啊。所以你看皈依三宝的旨趣就在这边，《俱舍论》里面写的，以救济为义，皈依三宝能够永远解脱一切苦。另外大圣一章里面所讲的有三义，是为远离生死的恶跟不善，为了求出世涅槃，为了利益众生，这第三点完全是从大圣佛教的立场去解释的、哦、一刚开始不尽然、哦、你为了皈依一定有这一个、哦、所以这个是从大圣佛教的立场去讲三皈依。那另外下面这一段，那就是这个净空老和尚最喜欢引用的，一讲三皈依他一定会讲这个自信觉、自信正、自信净，就是来自这边。 无相三归一界。所以你看啊，六祖慧能直接告诉我们的三智是皈依觉、两足尊、皈依正、离欲尊、皈依净、众中尊。他没有说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他直接就告诉你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皈依邪魔外道，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自信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身者净也，自信归一觉。你要做到什么？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所以为什么叫做两足尊？自信归一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共高贪爱执着，叫做离欲尊。自心归一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信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心，是自归一。所以这个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传授我们的自信三归一，无相三归一界。也就是说，他不是从住持三宝这边去讲归一，而是直接从自信的觉正净。你内心有没有时时刻刻依着自信的觉正境来做修正？所以这个是六祖慧能他讲三皈依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么下面这一段为什么要补这一段呢？也就是说，在论点里面其实讲皈依讲很大一篇呢。如果你去看广论讲皈依这一段，这个好几页啊，前前后后有十几页都有，全部都在讲皈依，那个字又在密密麻麻的这样。可是呢，你就会发现，以前对于所谓的皈依之后该怎么学习，用什么心态去皈依啊，其实真的了解的太少了，真的了解太少。所以我这边呢，只是把重点。因为我不用广论的文字我直接用瑜伽师地论那么看起来会比较直截了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说都皈依了，请问皈依之后该怎么学习？在你的内心里面，除了刚刚讲的要自信觉、自信正、自信净之外，皈依的佛弟子平常要怎么修行？你内心有个谱吗？很多人相信我问这个问题出来，很多人一片茫然只知道要依教奉行然后还好我们老和尚有教要觉、要正、要净要这个像六祖慧能这边讲的要念念无邪见，要能够少欲知足无人我共高起码还个背出这一段出来还 OK。 如果连这一段都背不出来，皈依时候要干嘛？要吃素，要不能杀生，要不能赌博，谁说的？皈依以后就不能打麻将，谁说的？没有皈依以后没有这么明显的你讲的那几条要吃素，要不能打麻将，不能喝酒，没有但是。皈依之后不做这些动作是不是好一点？那当然好啊，要不然怎么叫做依教奉行所以呢，引用瑜伽师地论讲的就是他把它整理出来，你真的皈依之后你要怎么学习，也是不要忘了皈依之后你就是要完全依止，要依靠佛法，要跟佛来学习。所以重点就是你已经真的要当一个佛弟子，所以你就是要来学习佛法的。所以他这边写的叫四正行，第一个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就是前面讲的得道全因缘。你要真的完全学习，要靠这些善知识那么你如何判断它是不是善知识，这又是一个另外的问题。那么那个问题不谈了，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你要亲近善知识，亲近他干嘛？听闻正法，跟他学习正确的佛法，正知正见的佛法。所以，如果是佛陀所说的，那就是经典；如果是菩萨论师所说的，那就是论经律论三藏。开始要好好的去学习，这就是第二个 听闻正法。第三个，如理作义。什么叫做如理作义？所听闻的这些法理要拿来改变你的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来改变你自己的想法。你所有的这些心念想法要如理如法，要如同你所学习到的这些正法，这样来做修正。第四个，法随法行。什么意思？既然你要这样子来修正，要这样来学习，所以时时刻刻你都要依着你所学习到的这个法，这样子去随着做。所以那个随有一点有这个意思，不是有一点，有这个意思就是依教奉行，你的身口意三业都要随着这个法这样子下去行啊。所以正确比较文言的写法就是要随顺般若涅槃行啊，应该是这样啊，随顺涅槃法而修正行，这里面当然也有关于这个般若的问题哈。那么若有成就此四行，乃名皈依，这是真正的佛弟子。要不然就挂个名，说我注册了，结果都没有在学校里面学习，说我已经是注册了三皈依了，我已经取得这个佛弟子的身份了，结果呢，佛法是什么？你有没有真的在学习？没有，那哪里叫做三皈依弟子啊？所以这个皈依一定是要你真的了解你自己愿意，所以一定要自誓受。誓就是发愿，你要自己发愿下定决心要这样学。所以常常有人问说啊，那我这个抱着小 baby 啊去跟那个法师啊说十三皈依，我说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结结缘啦。但是你要长大，你要跟你的小孩讲，我已经帮你受身皈依了齁，啊只是个结缘的，你愿不愿意真的当佛弟子，你以后自己明了了，你要自己做决定，你要重新再皈依一次。如果你真的了解想要当佛弟子啊，你自己再重新皈依一次，因为之前你完全不懂，我就帮你抓去跟那个法师师父结缘，那个不能真算。除非这个小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他多少了解啊，佛法很好，他在内心不是很了解佛法，但是他觉得佛法很好，啊法师很好，他很愿意跟着这个师父来学习啊，所以呢要不要皈依，他说要，他自己说要的齁、哦、小孩子很已经了解了，他自己内心说要的，那个皈依才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是也是被朋友同学学长拉去不了解受三皈依的哦，那你说那要不要去补受三皈依，那就看你了，反正仪式已经举行过了啊，你已经早就注册了，是不是要真的认真学习，你也可以从现在开始啊，你休学好几年了，现在才开始认真学习，那也 OK。 你说那我重新再来一次 OK 啊、哦，那么受三皈依不一定要找名师，不管是日月明还是呢名气的名，受三皈依只要找法师就好了，只要找出家人就好了啊。它只是一个仪式，它代表佛陀帮你举办这个仪式啊，只是这样而已。所以重点就在这边，你有没有真的修这个正行？所以瑜伽师的论后面还有，当知护有四种正行。第一，诸根不掉，这个不掉就是不掉动，就是要修三昧，修禅定，慢慢的你要是都摄六根，就是你要去调整你的六根，不要随着烦恼恶业这样去转，所以这叫做诸根不掉哦。因为你六根不收摄在一起，你就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第二个叫做受学学处啊，学处就是戒律，所以你要依着戒律来修学啊。受学学处就是要依着戒律来修学。第三个要学习悲心，悲悯友情。第四个要常常每天啊要供养三宝，勤修供养啊，要借由供养三宝提醒自己 我是个三宝弟子，我要好好来学习佛法，要依教奉行。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慧。所以这个就是瑜伽师利论告诉我们的，皈依之后有这两个四正行。所以这个就是皈依的佛弟子应该要如何修学，就用这两个四正行做一个纲领。好，把皈依这样子简单的这样做一个交代。那如果广论里面还更多呢，他还有这个什么教授中出，折子因学啊，什么这修行因学啊，都背不住，所以打小抄。好，那么回到课本51页最后三行，原具足众戒者，戒有多种，第一个是三规戒，第二个五戒大家都知道，八戒上次才讲过了，第四个叫做十善戒。所以这个十善戒呢，在我们中国佛教呢，慢慢呢竟然没有人在传授这个戒了，也就是说只有传授五戒八关斋戒，接下来就是呢出家的这些戒了，要不然就是菩萨戒，没有人传授十善戒了。那么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是有的，还有保留这样的一个传授十善戒的，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在我们中国佛教是不见了哈。那么250戒是比丘戒，500戒是比丘尼戒，沙弥尼是十戒啊，就是十条哈。那么还有一些威仪哈。那么菩萨三聚戒、十无尽戒等，所以这叫做具足众戒。那么这个三聚戒，请看讲义。菩萨三聚戒并不是有一个菩萨戒叫做三聚戒哦，而是把菩萨戒分成这三大类，所以这边就讲了总括大圣菩萨一切戒律的三个分类，也就是说所有不同的菩萨戒里面都可以分成这三大类，一个叫做摄律仪戒，一个叫做摄善法戒，一个叫做摄众生戒。所以地持经里面就很明显很具体的说，这个戒是三种，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所以摄律仪戒讲的是什么？七众所受戒，也就是如果你是比丘去受菩萨戒，你的比丘戒就是你的摄律仪戒。像我们五戒的优婆塞去受菩萨戒，五戒就是我们的摄律仪戒。那么摄善法戒是菩萨上修菩提的一切身口意的善法，也就是说关于菩萨戒里面讲到的是自己菩萨帮助自己往上提升的这一些身口意的善法，都是属于摄善法戒的这一类。那么摄众生戒只要是帮助众生的，是能够发挥你慈悲喜舍摄受众生让众生得安乐的这种菩萨戒的内容，都归属在这一类摄众生戒。所以菩萨地持经里面啊，就举出这受摄众生戒呢，就可以分成这11种。本来想说有没有必要列出来，后来想算了，还是把它列出来让大家呢起码看过。也就是说菩萨摄众生戒里面这11种，我们念念齁，只要能够帮助众生的，众生所饶益所做饶益之事，悉与为伴，也就是说帮助众生成就这个有意义的事情，饶益的事情，都是属于菩萨的第一个摄众生戒。第二个，众生病了还是没有病，或者落入种种的苦难，或者是你去看病，悉与为伴，都要去做菩萨戒第二类。第三个，为众生说世间法也好，出世间也好啊，或以方便令众生得智慧也好，也是属于摄众生戒的一种。第四个，知恩报恩这部分也是属于摄众生戒。第五个，救护众生种种恐怖，开解诸难时远离忧恼。第六个，见众生贫穷困乏，依其所需悉能布施，让众生的困乏能够解决啊，贫穷解决。第七个，德恨具足，正受依止，如法续众，这时候是真正当人家的老师，当人家的和尚这样子然后呢可以来摄受这些众生跟着你一起学习。 第八个，先与安慰，随时往返，施给饮食，说事之善于等时，众生皆悉随顺，不安者，这个安者皆悉随顺，不安者都能够远离啊。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善行，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些动作。啊，布施饮食啊，啊，或者是跟他讲讲话，安慰他，或者是他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就随顺赞叹他，让他呢更发扬光大，这些善法等等，这样子，这是第八个。第九个，对有实德者，你真的要随喜功德，给人家称扬赞叹，啊，给他欢喜赞叹。第十个，对犯过行恶者，应该以慈心呵责，使其悔改。哦，这个就比较特别哦。你看，他是真的慈悲，想要帮助众生，所以呵责他是希望众生不要再造更多的恶，希望能够悔改。啊，第十一，以神通力示现恶道。看清楚没有？可以示现神通，只要能够让众生能够厌畏。畏厌众恶，奉修佛法，欢喜信要，生稀有心。不过这里面就是你要有相当的智慧，一方面你有神通之外，你还有相当的智慧，你才适合这一条。没有神通别讲那么多啊，要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你没有神通。不要用后尾啊那样。就是人你我，人就是你我搞，不一样吼，别再来讲骗啊！所以《瑜伽戒品》跟《地持经》也大致上都是这样，讲这个三种戒，菩萨三句戒。然后呢，道宣律师有另外一个看法，这种菩萨的三句戒就是成就佛的三身的根本，所以摄律仪戒可以成就法身，摄善法戒可以成就报身。摄众生戒可以成就化身，这是道宣律师他把三句戒跟佛的三身做一个关联，因果上的关联。好，这是菩萨三句戒。那么十无尽戒专门讲的就是梵网经的十众戒。好，所以为什么那十众戒叫做无尽戒呢？啊，传通机就解释得很好，因为是广大的菩提心，心无尽故，戒亦无尽，所以叫做无尽戒。那这十个，如果根据天台智者大师对这十条的一个简单的科判来写，第一个一样是杀，第二个是道，第三个是淫，第四个是妄语，第五个沽酒，沽酒就是卖酒。哦，所以啊，这个再广泛讲一点。啊，请人家喝酒。所以如果你是受了梵网戒的菩萨呢，你不可以买酒送人。以前难道你受梵网戒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讲这事吗？哎，十众戒。啊，也不可以给人家敬酒。敬酒就叫人家喝酒啊，跟人拿酒给人家不是一样。所以较细字，你若要说菩萨戒吼，爱看好清楚啊。好，第六，说四众过戒，你说不可以说在家出家这些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过失哦，不是，是不能够以恶心故意要去讲人家的过失。如果像前面讲的，你是为了慈悲要帮助他改过。哦，这个是可以的。你说那我们也没有这么伟大啊，但是也不是用恶心，只不过是在讲话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去讲到人家的过失，哎，那个叫做聊是非。聊是非虽然不是犯众戒啊，犯轻戒。所以说菩萨戒的齁较细致咧。要那个戒条要常常读诵。照规定每半个月要读一遍，像我们基金会好一点，一个月工作会议都读一遍啊、哦、所以呢起码你也要一个月要读一遍，提醒自己该怎么依着菩萨戒来修持啊、哦、才不会忘记啊、哦、第七个叫做自赞悔他，也一样，都是故意要 毁损对方，啊，然后用一种对比的方式来凸显对方的不对，对方的不足，啊，这个就是犯了众，啊，众戒。那么迁徙加毁戒，吝啬还能毁谤对方。第九个，称心不受毁，就是人家犯错了，来到你菩萨说我已经知错了，请你原谅我。哦，你实在很气，不接受你的忏悔，那好，那你完蛋了，你犯了十众戒，所以你若要害菩萨，用这条个害，专门吼、哦，专门做一关吼、哦，互伊作生气的，哦，然后呢，才好心好意说我要忏悔，他还很生气，哦，结果呢，你就害他更重，那就害他犯了众戒，拍、哦、死我拢教人拍波。开玩笑的哈，就是自己哈受菩萨戒要小心啊。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当成是众戒？你既然是发菩提心，你当然要帮助众生。众生做一些恶业伤害你的事情，你是自己不愉快。但是你如果是真的要利益众生，众生对自己的伤害能原谅就尽量原谅。就算他没有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忏悔，你内心都要自己要打开那个结，不可以记恨，要能够站在慈悲的立场，他烦恼驱使，所以他会造出这些无明的恶业啊，并不是他真的就本来就这样做，因为他就像是被烦恼贼吼、哦、烦恼所驱使，他就去做一些甚至还会自杀的。如果烦恼恶业重，烦恼重的话，凡夫烦恼重，都还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他来做伤害别人的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既然发菩提心了，你何必去在意众生对自己的伤害呢？好、哦，你要这样子自己去帮自己宽解。现在他已经犯错了，他愿意来跟你道歉了，你当然就更欢喜了，当然要接受啊。怎么可以还不受不接受人家的忏悔？那代表你真的就是不够资格当菩萨呀！所以为什么他算成是众戒？原因就是你根本上就违背了菩提心，不够资格当菩萨啊、哦！那么第十个毁谤三宝，那就更严重了哈、哦！所以这叫做十无尽戒。那么回到课本最后一句话啊，这个。一一戒品中亦有少分戒、多分戒、全分戒。先解释这个少分、多分啊，全分当然就是如果算五戒来解释，全分就是五戒通通受持啊、哦。所以《传通记》就写得很清楚，五戒全部受持就叫做全分。如果三四戒叫做多分，如果受一两戒叫做少分。有人马上第一个反应说：“五郎受五戒，也受那个一两戒的。”有啊，我常常爱应酬、哦、然后呢，那个要先说些谎话，他才愿意接那个订单。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还要去受五戒吗？可以啊，还是可以受啊。你就受不杀生、哦、然后呢，不邪淫啊，所以。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先慢点来，叫先受两戒，不杀生，不邪淫 ，OK， 两戒少分戒，好、哦，那三四戒多分，好、哦，那么底下呢，他说，配合下面的那句话，一一戒品中也都有这样分，也就是说你举例的是五戒呀、啊，你为什么说一一戒品里面都有呢？你说五戒里面的少分戒这个可以啊、哦，也是《优婆塞戒经》里面有写。如果是八关斋戒，还有这个十无尽戒这些，就没有说一分一分一部分一部分，你要说就全部受，没有说一一戒品中都有什么少分戒、多分戒这样的差别啊。答。言一一者，且曰五戒、十无尽等，何必通诸戒乎？或者是说言总异别，只是概括性的说法。碰到不同的戒，那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没有那种只说一部分的啊、哦。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具足众戒，也就是说，如果你受戒，你就让他呢完全不犯，清净不犯。你说那怎么可能？犯了怎么办？忏悔，要常常忏悔，所以翻到52页，所以他这边的不犯威仪，就第一个 有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威仪要跟你的戒律要做配合。第二个呢，要能够悔过。所以你看这边写，持名身口意业行住坐卧，能与一切戒做方便威仪。若轻重粗细皆能护持，透过这些方便威仪来护持你的戒，然后犯了悔过，所以这叫做不犯威仪，并不是我们凡夫一受持了就通通不犯。那么关于这个方便威仪啊，多一点注解，我把它赶快念完哈。所以在这个，尤其是对出家众啊的要求，你看要求深重，要避免放逸，注意举止，所以常常用四威仪代表修行者应该遵循的各种规范。所以经论中常常这样写，修行者应该要常常摄受你的身心，不是威仪。像菩萨戒经里面讲，若行若住若坐若卧，都要于一切行不失道心。所以像道宣律师这个里面就规定，行，行住坐卧的行，在寺庙里面的行要怎么样，到都市里面的行要怎样。第一个我在那边想半天，行不得垂手，什么意思？出家人要这样，不可以这样，一定要这样走路，所以不可垂手，不可垂手吊臂，像这边都写到，所以走路一定要这样子，要手在按胸，然后呢，行不得左右顾视，左右顾视这些。东看看西看看，我们在家人无所谓，对不对？我们东看看西看看。那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出家比丘，你所认识的怎么走路这样东看看西看看，你一定觉得他的威仪不太好耶。你不信你去看真正从戒律道场出来的师父，他们在走路真的都不会左右顾视。那我们在家人就是比较随便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底下这些呢，都是做一个例子说明。所以出家的威仪为什么要保持这个？为了要保持道心啊，要跟三昧禅定要多少能够相应，所以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到第二福、第三福发菩提心，就下礼拜再继续了。